生命记从第31章到34章是讲到摩西他临终的祝福跟离世的总评。生命记31章里面讲到摩西卸职，摩西先对整个的会众介绍给他们新的领袖约书亚，这个其实在民数记的第27章里面已经先讲到了。上帝告诉摩西他不能够带领百姓进入到应许之地，摩西又问说谁是摩西以后的这个新的继承者呢？其实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竟然就是摩西在过去40年里面一直带领跟随在他身边的这位约书亚。所以摩西先向百姓来介绍，然后摩西也特别吩咐祭司要抄录旧约的律法放在约柜的旁边作为一个永久的提醒。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到呢，一方面是讲到摩西要带领一个新的继承人出来，但另外一方面呢，把整个的组织制度架构就告诉给以色列百姓，让他们可以永续的遵行。这里我们把十诫跟律法书它的关联性跟区别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视觉上面分，约柜里面有法版，法版上面有耶和华自己用手指头所写的十诫，然后在约柜的外面靠在约柜的旁边就放一部律法书。在文学上面来讲的话呢，十诫是讲到基本的条款，律法书呢是属于细部的条款。象征上面分呢，十诫是象征代表上帝的同在，或是上帝永不废去的恩慈，而律法书的话呢是要来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强调以色列人他们会毁约，他们会背弃神的律法，他们会犯罪离弃神，但是每一次他们读到律法书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重新的被神引导归向正道。所以功能上面我们看到十诫的功能是属于积极正面，而律法书的功能呢也包含到消极方面的功能。目的上面呢，十诫是要让人可以得生命，坚固跟神所立的约，而律法书的话呢是叫人能够悔改归正，行走在神的正道上面。生命记32章呢就是摩西做了一首诗歌，把他的一生做了一个总结，也为以色列百姓立下了一个宏远的规模。我们把它分成几个部分，一开始就讲到摩西呼天唤地的向以色列百姓见证神的恩道。他首先追溯往日神的恩典，耶和华好像复雏之鹰，好像老鹰背着小鹰，他把以色列人呢就背在他自己的背上，单单带来归向他自己。上帝在旷野遇见以色列百姓，就单独的引导他，一直到把他们带领到神所应许的地上来。神也是坚固的磐石，虽然以色列百姓呢可能像波浪一样上下起伏，不断的在那边悔改悖逆，上帝却是像坚固的磐石一样永远坚立。但是摩西特别在生命记32章的第15节到35节里面也是讲到有关于以色列民他们将来会惹神发怒的事情。这边是摩西已经预知以色列百姓后来会被盗也会被掳，因为他们敬拜别神惹动神怒，就要被分散到远方去。这是好像我们读到新约里面呢，使徒约翰在晚年的时候也曾经提醒神的子民不可以被盗，要谨守在至圣的真道上面。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0章里面也特别提醒在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要持守在真道上面，他甚至讲到说我知道在我离开之后就会有豺狼进入到你们中间要来败坏神的工作。我想像这样的事情呢在历史历代好多的主的仆人呢他们到晚年的时候 都有苦口婆心的一些劝勉。摩西第三个呢，是讲到末后以色列百姓必会得到救赎，所以即使他们被盗，即使呢，就好像历史书上面所讲到的，北国以色列在公元前722年就亡国了，南国犹大在公元前586年也亡国了，都是因为他们背了约，没有遵行神的律法，神就兴起外邦的军队，就来侵略以色列，践踏他们的土地，毁坏他们的城墙，把圣殿焚烧，他们遭遇到空前的灾难，这些都是出于上帝的刑罚。可是目的呢，不是要把他们灭绝，目的是他们经过了火一样的试炼之后，就能够得着洁净，能够好像银子在这个炉里面经过炼净以后，把一切的杂质就完全除掉。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就要晓得，神必报应仇敌，洁净百姓，救赎选民，这是要显出来神的全能，显示出神的目的，最后呢要来执行神的公义。在五经里面讲到耶和华是战士，不是讲到说他是战神，他不喜欢战争的，可是呢，当遇见战争的时候，耶和华站在以色列这边为他们征战得胜。但是反过来，如果以色列百姓他们违背了神的约，不遵行神的律法，耶和华呢反过来却攻击以色列百姓，刑罚他们。那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一个原则。所以最后摩西他劝以色列百姓要谨守遵行神的道。主的道乃是生命，主的道呢我们要放在心里面，要流传给子孙，让他们可以世世代代谨守来遵行。摩西也特别讲到，神的道离我们不远，神的道就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可以谨守来遵行。生命记的第33章讲到摩西临终的时候为以色列12个支派的祝福祷告。摩西就好像在创世纪第49章里面提到了，雅各是以色列的族长，为他12个儿子来祝福祷告。摩西呢这个时候也就像以色列的族长，为以色列12个支派来祝福祷告。这里面我特别提到几件事情，一个就是为流变来代求，流变好像已经离开以色列了，好像就要失去他的祝福了，但是摩西呢特别为流变来祷告。第二个是摩西特别为犹大来祷告，好像犹大已经地位不是那么显著了，摩西祷告让犹大呢可以重新回到他的弟兄的中间。第三个呢就是摩西特别为利未人来祷告，利未人在雅各的祝福里边呢，他们是要分散在以色列12个支派当中，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可是在摩西的祷告里边呢，他们还是没有得到土地，可是呢他们却得到圣职，侍奉耶和华就成为利未人他们的产业。不过我们在摩西的祝福里边呢没有看到他提到西面，好像西面这个支派呢就消失了。其实真的没有错，西面支派原本跟利未支派啊命运应该是相同的，要分散在以色列12个支派的当中，没有自己的土地。可是呢在整个摩西五经里面，利未支派每一次有机会的时候，他们就选择站在耶和华这边对付罪恶，遵从神的吩咐。而西面支派呢在巴利庇尔事件却是去犯罪悖逆的那个支派。再经过了几百年，大概到大卫的时候呢，好像西面支派就已经完完全全被犹大支派就给吸收，他们就慢慢消失不见。在整个摩西的祝福里边呢，大概最蒙福的就是约瑟支派。在雅各的祝福里边，在摩西的祝福里边，约瑟支派都是蒙福的。约瑟呢就得着了长子的名分，得到双倍的祝福。最后生命记34章呢就讲到摩西登上尼波山，在那边就安息了。这里我们看到上帝的公义， 以色列百姓因为不信，那个时代不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而在民数记的第二十章，摩西在米利巴水那边用杖两次击打磐石，耶和华就责备他，因为你不信我，不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这个可以说是摩西一生里面最伤心的一件事情。然后摩西死在摩押地，可是呢，我们也看到圣经上面说上帝亲手来埋葬他，这里看到神的恩慈。摩西在这个地上他过世了，可是没有留下任何一个遗迹让我们可以来把它当作圣物崇拜。上帝呢刻意这样来做，好像有点像预表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只有一个空坟墓留在那边，他没有留下任何一个头发啊、指甲啊等等的让我们来敬拜。神对摩西有一个总评，说摩西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以后以色列中间再也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一样。生命经结束了，讲到摩西离开世界，他完成了神的律法。可是他也许惊讶地发现，其实在过去40年里面，上帝已经借着他亲自在预备他的继承人，就是约书亚。约书亚的一生好像都是活在摩西的巨大的身影的隐蔽的当中，可是当摩西离开世界以后，约书亚却在短短一个月之内完成了摩西一生没有办法完成的遗愿，就是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到应许之地。他不但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他们400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应许之地，而且呢，约书亚为以色列百姓打下了日后千年的江山，为后世也立下了一个理想君王的典范。约书亚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上面第一个得胜的君王，也是新约里面耶稣基督的预表。圣经里面描述约书亚的事情呢很多，那我们择要几件事情来特别看到。第一个，我们看到约书亚呢，他是一个出显身手的战将。约书亚第一次要上舞台呢，就是显示出他军事的长才，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17章。以色列人来到旷野里边，就有亚玛力人来跟他们征战，摩西就吩咐约书亚说，你拣选军队去跟亚玛力人来打仗。虽然在战场上面厮杀震天，可是呢，真正的决胜点却是在山顶上面。摩西带着亚伦跟户尔到山顶上面去祷告，摩西的手什么时候举起来，以色列人就得胜；摩西的手什么时候垂下来，亚玛力人就得胜。所以约书亚在这一次的征战里面，就为他以后一生的征战呢，好像就立下了一个基调。整个战争是耶和华的战争，耶和华率领，约书亚才能够征战得胜。约书亚第二次在圣经里面出现呢，就是在西奈山的半山腰上面。那时候摩西到山顶上面去朝见神领受启示，百姓在山底下面聚集，而约书亚呢就来到半山腰的地方。所以有些人说约书亚可能是那个时候最孤单的一个人啊，这个好像是好多的领袖呢他们在人生里面都要来经历过的过程。约书亚他被称作摩西的侍从，圣经上面翻译叫做摩西的帮手，所以被服侍者是人中翘楚，而服侍者本身也不是泛泛之辈，他们跟被服侍的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信任的关系，后来呢往往就成为被服侍者的继承人。约书亚虽然在摩西死的时候上帝就称呼他是摩西的帮手，可是呢后来却成为摩西的继承者，带领以色列百姓完成历史的任务。金牛犊事件以后，摩西把他的自己的帐幕呢就带到营的外面去，但是就有一个约书亚，他是摩西的侍从，就是跟随摩西，他就经常的侍立在这个帐幕的门口。摩西进到帐幕里面去领受启示，约书亚在帐幕的门口。 摩西就是离开了这个帐幕，回到营里面去了。约书亚还是在这个帐幕的门口，约书亚就好像云柱火柱一样，昼夜都不离开。虽然我们看到说神只有对摩西来启示律法，可是呢他也不会禁止像约书亚这样的人渴慕亲近神，在旁边紧紧的跟随。而约书亚呢更是不为自己来争取任何的名分地位，他是单单以神为乐，以亲近神为他人生最大的追求。他的敬虔渴慕，摩西纪念他，耶和华也纪念他。安静敬虔的力量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有一阵子摩西就觉得说，哇，带领以色列百姓这么多人啊，这个担子实在是太重。耶和华就吩咐他把降在摩西身上的灵分赐在以色列70个长老身上。摩西听从神的吩咐，就有以色列72个长老来到摩西面前，摩西为他们祷告，神的灵就降在他们身上。可是有两个人，伊利达跟米达，他们原本是在这些被拣选的人当中，可是却没有来。后来呢，他们在以色列营里面竟然又被神的灵充满，他们就说起方言啊，有些特别的事情就发生。这个时候约书亚护主心切，他就告诉摩西，求摩西来禁止他们。但是摩西抓住这个机会给约书亚一个机会教育，他就对约书亚讲说，你为我的缘故就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我们注意到约书亚呢，他像一个门徒一样在那边学习，成为一个领袖。领袖呢，我们讲要有宽宏的气度，要有宽广的视野，不但要以能服人，而且要能够以德服人。所以约书亚在这上面呢就学习宽广，学习有一个宽广的度量。以后呢，约书亚真正被圣灵充满，真正被神拣选，成为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到应许之地的新的领袖。我们看到约书亚呢也是经历过一些的成长的历程，成为摩西的继承人。求上帝在我们侍奉的工作上面呢，我们自己担任职务，也在我们担任的侍奉中间带领人成为我们的接班人，能够继续神的侍奉。